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10章、11章。截止到今天，我们已经读完了创世纪第1章到第11章，已经完成了创世纪的第一部分。创世纪总共有50章，这1到11章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差不多可以把它看作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到11章，虽然后面的圣经我们还没有读，我们还不能够深入的了解神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但是我们透过创世纪1到11章，如果真正能够明白的话，几乎就抓到了整本圣经的核心内容。今天我想就趁着这个机会来为创世纪1到11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在我昨天给大家所分享的内容中还留下了一点，就是挪亚之约。那我们就从挪亚之约开始给大家说起。创世纪第9章的8到19节是洪水后神与挪亚立约。在第8节第9节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这就证明从第8节一直到19节就是神与挪亚以及他的3个儿子所立的约。透过挪亚之约，我们可以知道整本圣经乃是一部约书，是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从约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我们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2章16、17节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这一个约被称作是行为之约。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根据何西亚书6章7节，我们知道这就是神与亚当所立的行为之约。亚当乃是全人类的代表，但之后我们知道亚当背了约，因此就有人埋怨说，上帝为什么要给人立约？如果他不与人立约，不是就不存在背约这回事了吗？我们应该想一想，约起了什么作用？正像在人间，如果两位互不相干的人因着某件事情签约，就可以建立双方的关系。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乃是一个在约中所建立的关系。既然上帝起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一个具有神形象的人和神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既然我们也强调了神造人是好的，并且是甚好的，但是人和神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借着创世纪2章16、17节，我们就知道，因为神与亚当立了行为之约，因此人和神之间因着这约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关系。所以约这个词就是强调了关系，那破坏了约呢，就是破坏了关系。正如男女二人结婚的婚约，它就是两个人因着婚约有了关系。那如果破坏了这一个婚约呢，就破坏了夫妻的关系，一个道理。因此神为亚当夏娃设立的婚姻，也是借着婚姻启示了人与神的关系。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31节32节所讲的，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就是引用了创世纪第2章的话，接着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知道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之后又从他身上取出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从亚当对夏娃的这一首情歌当中，可以知道亚当爱夏娃的那种爱是一种怎样的感情的流露。但是我们也可以深想，亚当是这样如此的爱夏娃，但他是否也如此的爱上帝呢？ 如果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又如何来描述解释亚当对夏娃的爱呢？我们可不可以用律法当中的一句话来描述亚当对夏娃的爱呢？比如律法的总纲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是否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这样思想，当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已经表达了亚当对夏娃的爱，几乎可以这么样理解，乃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夏娃。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呢？虽然亚当跟上帝的关系是好的，但他并没有达到像他爱夏娃那样来爱上帝。因此在对比中，我们就知道在这一个爱的关系中，亚当与神的这一个爱的关系远不如他与夏娃之间爱的关系。虽然亚当跟上帝因着行为之约建立了美好的朋友关系，但是远没有达到像他爱夏娃这样一种夫妻般的情人关系。因此亚当需要去努力遵守行为之约，在这一个朋友的关系当中上升到如同他和夏娃之间的夫妻般的情人的爱这样的关系。不过我在这里只是借着亚当与夏娃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做比方，因为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在他的启示中相当于就是用婚姻的关系来述说言说人类与上帝的关系。所以婚姻可以作为一个比方，毕竟人在婚姻当中的这样一种爱的关系乃是在肉体中，因为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这明显是指着在肉体方面的爱的关系。如同保罗所说的，与娼妓联合岂不与娼妓是一体吗？这就表明这一个联合乃是指着男女二人的肉体的联合。但是保罗也借着男女二人的联合言说了那属灵的我们与基督因着信心而有的联合，乃是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因此我说婚姻只是个比喻，借着婚姻的这个外在肉体的爱的联合的比喻，在言说人与上帝之间乃是在属灵的方面生命的关系中所建立的爱中的合一。如果我们确定起初亚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远不如他与夏娃之间在爱中的关系。另外在约翰福音17章3节也讲到什么是永生，那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并不是永远活着，乃是指着与圣父圣子也就是与三一神之间有着美好的爱的关系，这就是永生。因为在希腊文中约翰福音17章3节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一个认识跟马太福音1章25节约瑟把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跟他同房与那个同房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与路加福音1章34节玛利亚所说的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怀孕呢，与那一个出嫁原文是同一个词。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表明与三一神建立了如同夫妻般的爱的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永生。而创世纪第二章起初神造亚当给他立了行为之约，就是让他在这个约中去遵守这约，建立一个与神之间而有的这样一种永生的关系。借着婚姻启示给亚当，使他知道他应当与神在内在属灵的生命方面建立起就像跟夏娃那样在爱中的亲密关系。而这一个意思恰恰就是律法的总纲所表达的，就是你要这样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同时我们也知道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是把律法刻在人的心里，因此对亚当来讲他完全知道有责任应当这样爱上帝。 并且借着行为之约，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作为爱与顺服上帝的一个记号，使他能够在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一个生活的领域中，好使他能够为爱上帝而尽心竭力的为爱神顺服神这样的生活。当他努力地达到了律法的总纲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他就给神建立了生命中的爱的关系。但是到了第三章，我们知道亚当却听从了妻子的话，也是顺从了魔鬼撒旦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但是不能够去守住这约赚得永生，反倒在起初原由被造的与神和好的如同闺蜜般的关系中堕落了，变成了一个罪人，成了一个与神为仇的人，这就是行为之约。紧接着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就审判了被造界所有的罪犯。在他对魔鬼撒旦的审判当中，也就是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深，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也就是在这，尤其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中，神对撒旦的咒诅中向人类透露出他要借着一位女人的后裔来伤那魔鬼撒旦的头，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因此这样一位救主的应许就被启示出来。因此我们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是原始福音，是上帝恩典之约的一个应许，最早在人犯罪堕落之后立刻的启示下来。不过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个恩典之约的应许，原始的福音，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关女人后裔的应许，并不是在亚当犯罪之后神所设立的一个补救措施，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圣父与圣子所立的救赎之约，在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立刻赐下的。因此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也就等于是恩典之约的开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圣经，创世纪一章二章可以看作是上帝的创造以及与人立约，创世纪第三章虽然也记载了人的堕落，但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乃是恩典之约的开始。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启示录最后，这差不多整本圣经都是启示上帝的恩典之约的。所以我们说整本圣经乃是神与人立约的历史，它就包含了第一个约行为之约以及第二个约恩典之约。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三章圣经，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整本圣经的根基，因为一二三章讲了三个重点，第一章是神的创造，第二章是神与人立约，第三章一节到三章十三节，这一个被造的人是好的，可是他误用意志的自由，犯罪堕落，这三点是行为之约的三个要点。接下来就是恩典之约，恩典之约的第一个要点是神亲自实行拯救，因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既然是神说我要叫，这就表明恩典之约乃是神亲自来成就的。这一个拯救的工作，首先是击碎了魔鬼撒旦的头，败坏了魔鬼撒旦的作为，然后把那些在魔鬼撒旦权势之下的罪人拯救出来。因此这一个恩典之约当中，首先让我们看到了两个重点，一是败坏魔鬼撒旦的作为，二是拯救罪人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那再往后呢，这恩典之约就逐渐逐渐地开始展开，因为在恩典之约的应许中， 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个重点，就是谁是恩典之约的主呢？就是那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一个女人的后裔就随着亚当以及亚当的后裔向我们启示，因此就有了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的两个家谱。第四章着重记载了该隐的家谱，其实该隐的这个家谱所要表达的就是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十五节那里提到的蛇的后裔，或者说是魔鬼撒旦的后裔。因为这一个魔鬼乃是堕落的天使，他既不娶也不嫁，他并不会生孩子。所谓的蛇的后裔，魔鬼撒旦的后裔，就是指着那些活在自己的私欲中，顺从魔鬼撒旦，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这一个体系由该隐的家谱所象征。而第五章着重记载了亚当、赛特、伊挪士一直到挪亚这样的一个家谱，而这一个家谱就是指着女人后裔的家谱。其实这一个家谱也不是指着从亚当肉体所生的，虽然他们也是从亚当按肉体而生的，但所着重的不是从肉体生的，而是指着那些对女人的后裔成为他们的救主有信心的人。换一句话来讲，也就是那些相信女人的后裔会击败魔鬼撒旦，拯救他们脱离罪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相信女人后裔的这一个群体，由创世纪第五章的这个家谱所象征。那么在这个家谱当中，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该隐的那个家谱呢，似乎是到了拉麦就终止了，即便是拉麦的后裔还在继续的往后发展，但是圣经的启示终止了，表明该隐的这一个家谱在创世纪第四章就结束了。而另外一个家谱让我们看到乃是没有终止的家谱，就是从亚当、赛特、伊诺士一直到挪亚，然后挪亚500岁生了闪、罕、雅弗。那么在这个家谱当中，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家谱在向下发展。因此创世纪第五章的这个家谱就被看作是女人后裔的家谱。而这个家谱当中的十大人物就相当于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关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女人后裔的接棒人。用保罗在罗马书九章第五节的话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九章五节可以被看作是列祖孕育了基督，因为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那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列祖的前身，因为罗马书九章五节保罗所说的列祖乃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说起的。但是我们读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十节一直到二十六节，不就是从这个家谱当中看到了闪的后裔一直发展到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吗？所以说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并没有终止，而是紧接着就是创世纪十一章十节到二十六节的家谱所接续的。如果基督也是从列祖这个家谱孕育出来的，那么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就是孕育女人后裔的一个家谱。可是在创世纪第五章的这一个家谱当中，最后一节就是挪亚五百岁生了闪、罕、雅弗。所以创世纪第九章神与挪亚立约，而这一个约就是神所应许的恩典之约中的一个分约。神与挪亚所立的约，既可以简单的告诉我们说恩典之约的成就，因为我们在读创世纪第六七八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几章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洗礼啊、归入基督啊、建造教会啊，甚至这个洪水还预表着将来的审判，并且从 洪水中出来的被水洗过的新世界，也预表着将来基督二次再来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如果我们把前面的六七八九章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是不是就指向了人因信称义、基督的救赎以及最后的审判，一直到末末了新天新地？这就说明在挪亚的这一个约中，已经把整本圣经该讲的重要的信息都在创世纪第六七八九十给我们清楚启示了。所以说这一个挪亚之约就相当于是连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恩典之约的这一个种子，直到挪亚之约告诉我们说恩典之约最终将这样成就。不过我们又要知道，关于这女人的后裔，她并不是在创世纪第九章结束了，还没开始呢，她将要从创世纪第十二章正式开始。这前面的创世纪第四章到第十一章只不过是恩典之约的序幕，但是在这个序幕当中，他却把一个恩典之约的缩影呈现在我们眼前，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创世纪第十一章，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是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恩典之约的一个缩影。如此看来，创世纪第一章到创世纪三章的十三节，它既是整本圣经的根基，也是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因为论到我们的救恩，都必须要从行为之约开始说起，所以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放在一起，那行为之约就等于是恩典之约的一个配衬，一个序言。因为我们不明白行为之约，我们就无法了解恩典之约。不过在行为之约中，我们看到的代表乃是亚当，他代表整个人类与神立了行为之约，并且他在这约中堕落了。然而恩典之约乃是圣父与圣子所立的，是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但是这一个拯救的工作临到我们，那就是得到了被拯救的恩典，因此站在我们被救赎的人这个角度来看，称这一个约叫恩典之约。但实际站在神的角度来讲，这一个约就是救赎之约。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启示录，可以被看作是神救赎他百姓的历史，也可以被看作是我们领受了神救赎恩典的历史。但不论站在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在讲这恩典之约中的那一个代表，就是基督。所以这一本书乃是耶稣基督的历史。所以在挪亚之约中，神一方面应许说不再用洪水这样的方式毁灭这地，让他们在这一个新世界中，如同起初给亚当的使命一样，让他们在这一个新世界中重新开始。但同时也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救恩，关于女人的后裔也是从他这一个家族开始的。所以在挪亚之约，就是第九章后面，特别是在挪亚发生了这一个醉酒的事之后，第九章的二十四节记载说，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二十七节说，愿神是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一个由醉酒而引发的一个事件，也就是创世纪九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其实是给前面九章的八到十九节挪亚之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神与挪亚所立的这一个约中，就包含了九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重点是二十六节，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虽然单单的从这节经文当中还看不到女人的后裔，但是从之后的圣经历史中，就让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那女人的后裔将要成为闪的后裔，也就是说女人的后裔将要从闪这一个民族而生出， 所以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27节说，愿神使亚父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如果亚父住在闪的帐篷里，我们从创世纪11章的10到26节闪的家谱可以知道，闪的家谱就是指向了亚伯拉罕。那么创世纪12章开始是亚伯拉罕的历史，再往后发展我们就知道是犹太人的历史，再往后发展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来，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闪的后裔。在这一个挪亚的祝福与咒诅中，就把女人的后裔这条线再次向我们收窄，是我们单单的注目闪的后裔。如果这个闪的民族的发展成为后来的犹太人，那么迦南以及亚佛其实都等于是外邦人了。可是创世纪9章27节说，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其实这节经文也包含了将来外邦人也要住在闪的帐篷里。而闪的帐篷既可以被看作是女人的后裔从这一个民族而出，也可以被看作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既然是耶稣基督从这一个民族而出，也可以这么认为，闪这个民族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帐幕，也可以被看作是这就是神的帐幕。可是挪亚预言说亚父要扩张，他要住在闪的帐篷里，就表明了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外邦人，而外邦人当中也有一批人将要住进闪的帐篷。虽然我们读创世纪9章挪亚之约里，单单的从这个经文当中还无法清楚地看到这些重点，但是我们从之后的历史中可以倒过来来解读这一个圣经，这是清楚的。因此创世纪9章8到26节既是神与挪亚立约，同时也包含着有关女人的后裔，也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在这个约中既强调了他们如何将要像亚当一样在这个新世界开始人类的历史，同时也作为一个预表，使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恩典之约的图画，并且也让我们在这里看到将要发生的有关弥赛亚的一个远景。这就是挪亚之约以及他的儿子闪这样的一个应许。如果我们清楚了刚才我所讲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想一想，在洪水之后9章之后，也就是10章11章，他都给我们记载了什么呢？他就像在前面记载该隐与赛特的家谱一样，先记载该隐的家谱，既有一些交代，同时也告诉我们说该隐的这个后代到拉麦这个家谱终止了，然后却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家谱是没有终止的，乃是到永永远远的。以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技术方式，那10章一开始就说挪亚的儿子闪含亚佛的后代记在下面，这就说明这是有关三个儿子的家谱。从10章2到5节是亚佛的家谱，从6节到20节是罕的家谱，从21节到31节是闪的家谱。创世纪10章的这个家谱是对三个儿子的他们的后代一个简略的描述。既然挪亚与他的三个儿子是代表着一个新世界的开始，所以在他们这三个儿子的家谱当中，最后一句都说了几乎相同的话。11章5节说，这些人的后裔就是亚佛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10章20节论到罕的时候说，这就是罕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10章31节说到闪的时候这么说，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说明挪亚的三个儿子在洪水之后，他们就在世界各地随着他们自己的方言所住的地图发展成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 正如10:32所总结的，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我们打开世界地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看到了大海洋中间的一个小岛，竟然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呢？这些人是怎么样去到那个岛上，住在那里，发展成一个国家的呢？如果我们明白创世纪第十章，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挪亚以及他的三个儿子都能造出大方舟，借着这大方舟在洪水中得救，可想而知他们造船的技术是何等的高，并且他们的造船技术乃是神直接赐给他们的。所以在洪水之后，他们这一家人应该是造船工业最发达，所以他们漂洋过海到一个岛上建立邦国完全不是问题。既然创世纪第十章已经把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简略的做了一个描述之后，刚才我们提到了弥赛亚的，也就是女人的后裔这一个应许，把我们的视线收窄到闪这一个民族中。既然如此，那女人后裔的家谱就临到了闪。为此在创世纪第11就对闪的后代做了更加详细的记载与描述。创世纪11的第10一直到26，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闪的后代记在下面，一直指向26，让我们看到了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这一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从对闪的这一个家谱当中的详细描述，也让我们看到洪水前所生的人与洪水后所生的人在寿数上有了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洪水前所生的人像挪亚、闪，他们都是洪水前生的人，他们在地上的寿数就有几百岁。就像闪，他100岁生了亚法撒，然后又活了500年，所以闪总共的寿数有600岁。但是你再往下看，你发现从洪水后所生的人，他们的寿数就大幅下降。这就说明这一场大洪水对整个地球的地形啊、空气啊、土壤啊以及各种的植物啊等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就导致了洪水后的人寿命大幅下降。不过我们还是从闪的家谱当中，换句话来讲，也就是女人后裔的这一个家谱当中，仍然看到了生命力。在创世纪第10到11，闪的这个详细的家谱中间加了一个故事，就是巴别塔。由于时间的原因，巴别塔的事儿我今天在这儿呢就不多讲，简单的讲一点。巴别塔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人们在地上所思所想的就是怎么样团结起来抵挡上帝，也就是他们用人的方式，他们想用人的方式对抗上帝，充分显明了人的骄傲。所以巴别塔后来就被常常引用在人本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各种骄傲的表现。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虽然巴别塔是插入在10到11闪的家谱中间，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巴别塔的故事绝对不是发生在第10结束之后。因为挪亚的三个儿子在第10论到他们的后代的时候，最后一句都有各随各的方言，那就表明巴别塔的这个故事乃是在洪水之后不久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说明当时的人们对洪水仍然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所想的不是如何过悔改的生活，过信靠上帝的生活，求上帝怜悯，而是在想着如何逃避上帝，对抗上帝，再一次发生洪水的时候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这就显明了创世纪第11的巴别塔的故事很快的就能让我们联想到创世纪第6，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在亚当之后不久， 罪恶很快的蔓延，以至于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而洪水之后也一样，不久人就建巴别塔。可见罪在这一个世界当中的发展与蔓延的速度是何等的惊人。所以我们应当从这些圣经当中来吸取教训，好让我们能够在女人后裔的这个家谱当中看到，在这些家谱里面所包含的人物，他们都是信靠女人后裔的人，他们都是过着信心生活的人。另外，闪这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洪水后第二年他生了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而这个闪在当时的世界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仅仅是信心的伟人，同时他也是当时在世界上的一本活圣经。虽然在这个女人的后裔的家谱当中，个个都是有信心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很忠心地把上帝在创世纪3:15的那个应许，借着创世纪5的家谱，前面我讲过，也就是从亚当把创世纪1、2、3传递下来的话，虽然有一代一代的传递，但是得到这信仰的人如何去印证他们所信的呢？就像我们今天的信仰是透过传道人传给我们的，当我们从传道人这儿领受了基督的福音，我们的信仰如何再次得到印证呢？那就是圣经可以使我们所听见的福音被印证，使我们的信心越发坚固。那么当时在洪水后，虽然他们一代一代地把福音传下来，他们又如何使他们的信仰得到印证，得到坚固呢？可以这样讲，乃是透过活圣经来得到印证与坚固的。就像在创世纪第五章前面，我们透过年龄的计算可以知道，亚当把创世纪1、2、3的事情能够传递下来，一直传给闪，中间可以说只经过一个人，就是马图撒拉。因为马图撒拉与亚当在世共活了243年，可是他接下来与闪在世共同生活的年代有98年。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洪水后的闪乃是一个活历史，乃是一本活圣经。这一个闪既然在洪水后又活了500年，你想一想，他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就与雅各在世有共同生活50年的机会，所以闪就成为洪水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人物，乃是一个活历史，乃是一本活圣经。过去他们既然有这样一个活历史，有这样一本活圣经，相信那些对上帝的道忠心的人，他们不仅仅从自己的父亲领受了信仰，他们也会去找世界上的那一个活历史活圣经而得到印证。在咱们这一次的读经计划当中，我也反复的强调，也要求我们弟兄姊妹先把我们当天的读经计划读一遍，然后再来听我给大家所分享的重点。当我们听了重点分享之后，能够回去再把当天指定的读经计划的圣经再读一遍。为什么这样要求呢？就是希望我们在确定一个观点一个信仰的时候，不是听谁说，而是从圣经得到印证，我们的信仰必须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必须是来自于神借着圣经，借着他的话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真心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能够亲自从圣经，从神的话而得。愿上帝祝福他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拯救了我们这些在亚当里堕落的罪人。我们本来是该死该灭亡的，然而你借着女人的后裔，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拯救了我们，也叫我们从圣经中，从你的救赎的历史中看到你奇妙的智慧的这样的启示与安排。也求你借着圣经将这样属天的丰富的奥秘天天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好让我们的信心每一天都在圣经中借着你的话以及你自己的圣灵而加增。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借着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加增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走成圣的路，过成圣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12章13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